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遇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当以色列人从歌书启程过红海的时候，云柱火柱都在前面去指示他们前面的道路。以色列人在经历红海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们是亲眼看到了，也感受到了耶和华是怎样以大能来救拔他们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摩西，他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李弟兄您好。
哎，你好何姊妹。
在申命记34:7说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。我们都知道摩西在80岁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来到舒尔的旷野。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当中又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以色列人时常的去埋怨摩西呢？
埋怨摩西是因为不顺，摩西答应是耶和华说的，是耶和华呢要把你们带出来的。那么我们一提神，那神就答应了，那怎能不顺利呢？但实际情况是，摩西往往是话音刚落，以色列人就遇到不顺了，人的抱怨声自然就来了嘛。我们常常想啊，我们跟随神一定什么都好，对吗？跟随神肯定会有健康，跟随神肯定会有美满的婚姻，我们跟随神肯定会有稳定的工作，肯定活得比世人好。神是大能的嘛，神是怜悯又慈爱嘛，我们常常这么以为的。但实际上呢，你看看摩西说，是神打发我来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。可是当他说完以后，发现法老的心更阴，以色列受的苦更重，好像死了一般。那么百姓怎能不抱怨呢？好不容易耶和华降下石灾哈，通过石灾让法老的心顺服了，不得不放手了。他们好不容易走出来了，刚走出来法老就后悔了，心又硬了，不舍得了。前面刚走，后边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么一大堆人放走？人都这样，常常后悔呀。你做一个决定啊，你刚开始刚啥下去啊、哦，做个决定，回过头一想想，哎，不对呀，吃亏了，赶紧追。法老选了精兵强将，全是骑兵追击他们。那被法老军队追上了，他们还有活路吗？前面有红海阻隔着，那是绝境。神，你不是答应了吗？我为什么又走漏绝境了？作为基督徒啊，最难得到的答案就是，我怎么又走漏绝境了？我怎么这么不顺？我怎么要承受这么大的羞辱呢？摩西难道不承受羞辱吗？在法老面前刚刚说完话，以色列人灾祸就来了，对他抱怨，他难道不感到羞辱吗？信誓满满地向众人宣布耶和华的话，转过身来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想不明白。人往往就是在这个境地当中不断学习成长，当然人的状态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，因为人的状态不对。神让人学习就是在那种人根本就感受不到、挪不动那种大山之下、重压之下去学到的。所以说呢，当摩西每次行了一件神迹之后，以色列人似乎好像认识神了，等到接下来一遇到困难，人马上就反悔了，马上就想着，哎呀，在埃及再不好也比把命扔在这里好啊。
人总是这样， 就忘记了神的恩惠，总是想到不如意的地方，为自己求的东西太多，没有怀着这样的感恩的心来数算神的恩典。
你发没发现那个环境有那种不顺的环境，或者那种绝境，正是人自己造成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报应的生命，神就通过这个环境把它报应的生命显出来了。因为神知道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很不错，如果我们什么事都不发生的话，我们每人都觉得自己很不错，我们也没机会让我们里边那种丑陋暴露出来。因为人的天性就是伪装自己，你不可能把自己的丑陋给人看，对不对？我们总得打扮打扮。神呢，往往是通过一些环境让真实的那个我显出来了。关键就是什么呢？人能不能意识到，在环境当中，你人能不能意识到我这份丑陋是应该把他带到神面前的。以色列人走过旷野，一路上都在抱怨，神依然还给他们机会，直到最后那一步了，都快跨过约旦河了，那个时候神不忍了，回到旷野，全部倒闭在旷野。但是在这之前，神给了他们无数的机会呀，让他们学习。我们人的一生当中，神需要给我们多少机会？可以这么说，只要我们有一两次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，你就经历神迹了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就白经历了，经历一次白过了，似乎神把那个环境挪掉了。哎呀，神感谢你，感谢感谢啊！说完之后也不知道这个感谢到底怎么回事儿，整天感到自己没法活了，没法站起来了，都没法出门了，人就是这个状态。
对，李弟兄谈到这个呢，我又想到金牛犊事件了。摩西他是上山，是亚伦吧，带着色列人，他们就见了个金牛犊。在颁布十诫的时候，就是上帝就说不可有别的神。摩西呢就恳求上帝说你为什么向你的子民发烈怒呢？这些子民是你亲自用神迹和大能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摩西呢就在为百姓求情。我就在想，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么大的神的大能，神的恩典，让他们亲眼看到，亲身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神的选民，反而还要做这个亵渎神、拜假神的事情，我就有一点不是特别理解。
这个问题啊，其实人就有这样的天性，一定要看到，哪怕有一天没看到，心都不安。有摩西在，那就好像有一个心里有一块磐石似的，那看到摩西，他们觉得再看不到，摩西总有办法帮他们。人有时候看人啊，你看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金牛犊，焉知以色列人看摩西不像偶像一样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人真有这样的趋势。包括你对一个大牧者明目，好像他身上什么缺点都没有了，他说话的每一个话都对的似的，你没想他是人呢、哦、人有的时候看人可能就变成偶像了。基督徒不过是更加直接的把他显露出来而已。一天看不到摩西，他的心就慌了。如果神住在人的心里，他慌什么？他如果人天天想着神，他看到摩西所行的神迹，那就是神通过摩西手来行的话，他慌什么？你看不看到神都在吗？但他眼睛就要看到。当摩西在山上40天的时候，他看不到摩西，人就慌了。神在哪里呀？没有摩西呀？怎么样？我看到的金牛犊。牛为什么这么重要？牛代表着当时最强的生产力，农业社会有头牛，那就代表了你家里是个富户，你要保证粮食能够生产。在古人的心目当中，牛是很神圣的。在古人心目当中，牛怎么能宰呢？除非是牛病死了或老死了。所以他们造那个金牛犊，代表着他们可以应有尽有，那是能力的象征。人呢，在他的一生当中，在他的旷野里边去寻求，就像主耶稣说，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来找我，不是为了见神迹，乃是为了吃饼得饱。你是要把神放在自己的心里头，你眼睛看不看到，你心里都有神，他是磐石，你心是稳的，不管处在怎样的环境里面，心都是稳的。但是我们寻求吃饼得饱的时候，那就是世上所有表面的东西，有病得医治，没饭早饭吃，没水找水喝，对吧？总是求这些表面的东西，那么神永远进不到心里。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寻求当中，心永远不满足的。如果神进入心里，他就是你永远的满足，你不管处在怎样的环境里边，他都是满足。所以人的平静安稳就是这么来的。 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从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的经历里，我们应该学到一些功课。我们在寻求什么？人生的需要是真实的，向神求也没有什么过错。但是作为基督徒而言，我们必须知道一生当中我们应该达到怎样的状态，怎样把神放在心里头，让他成为我们心中的磐石，
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罪人，都不是完全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哪怕属灵的领袖，他们身上也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让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每一天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以神为中心，彰显神的荣耀在每天当中。当时约瑟他们全家到埃及的时候是70个人，等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还不包括妇女儿童，就是单是步行的男子已经有60万人。在埃及共度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就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要去到那个应许之地。
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，你呼必永远不离不弃，你将我从与你离梦醒，放我在你的手心，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，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，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，看见美好应许成就，荣耀全都归于你。
大家好，我是一起弹唱吧的节目主持李诺。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必定要面对持续不断的修理修剪。我想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扎根于基督这磐石之上，我们才不会胆怯灰心，生命才不会动摇，并且在神这位园丁之下不断的成长 更新，结出丰盛的果实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仰望星空。
若你觉得没人爱你，不需逃避，或借着错误的途径来得到爱，反倒要竭力追求认识上帝，并且爱他，让他满足你的需要。
创世纪29:35，利亚又怀孕生子，说：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。
人生当中，就是我们有不断学习，不断的去超越环境，超越我们眼目所喜爱的东西，真正把神放在心里头。一旦达到这个状态了，其实我们世上什么都不怕了，什么都不能击垮我们。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什么都能跨过去了。就像是主耶稣说了，叫人祷告怎么说的，就是你们所信的都是你们天父都知道了，早就知道了，你求不求难道神不知道吗？非要我们对神说神才知道啊。那为什么你要求？那就不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吗？他听你祷告，实际上他就在你旁边，你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里，他都跟你一起同行的，跟你一起同在的。
是摩西这一生都在回应神的呼召，顺服神的带领。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呢？
摩西呢，在他120岁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他眼不花，耳不聋，照样可以走路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，摩西啊，120岁的，以这样的高龄啊，他竟然自己翻山越岭，登上最高的山呢、啊，隔着约旦河去看迦南地啊。那个山有多高？一个老人呢、啊，他自己走上去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摩西凭他身体的素质，完全可以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征战，但神说你进不去，就是因为在那个寻的旷野，他击打磐石的时候没有将荣耀归给神。摩西怎么说的？他说：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的吗？这在民数记里记载的，民数记20章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我记住这个我在前面没有提神的名字，神就为他这句话，你进不了迦南地。我们从永恒当中我们又看到圣经说，旧约是天上事情的影像，迦南地意味着什么？在基督徒的心目当中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主耶稣所说的新天新地吗？如果是新天新地的话，那个地方是不容任何的瑕疵被人带进去的，他是圣洁的，毫无瑕疵的。摩西在这件事情证明他不是一个完人，哪怕他有极大的信心，是世人难以超越的信心，哪怕他有巨大的能力，是世人无法企及的能力，哪怕他可以与神面对面说话，这世上唯有他跟神面对面说话，只有他一人，他也不是完人。人靠自己，人把自己放在前头，是进不到美地的。我常想摩西在他最后40年里是一个充满能力荣耀精彩的人生，他人生的精彩是从80岁开始的。多数人在到了80岁的时候都已经走入了绝望，走入了迟暮之年，人生无望了，已经不能做什么事了。而对于摩西来说呢，只是人生的开始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活到这样的境地呢？但是我们必须知道，我曾经啊遇到这一个物理学家，跟那个中国最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叫方励之啊，他们是同学。他因为出生不好，在文革的时候遭受迫害，因为他家祖上的都是基督徒，所以在文革期间他就不能敬拜，也没有祷告。他说他对神有亏欠，这是一个非常追求神的老人。那么当我看见他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，他依然在宣教，依然在讲道，充满着精力，让我感到惊奇，年轻人不如他呀，整天都蛮有激情的去服侍神。一直到今天他都90多岁了，那么大岁数还能学习网络的工具去向世界各地的华人传福音。 摩西为什么在八十岁能够真正进入人生的精彩当中呢？与他前四十年、前八十年无关系的。其实，在我们今天还在青年、中年，甚至在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，还有能力的时候，摩西曾经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，摩西磨尽了他的一切血气上的东西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以色列人那么大的抱怨声中，在那么多的抱怨声当中，一个人他怎么能够站立得稳？没有那八十年神对他的陶造，对他的栽培，他怎么能够在那么多的人群当中依然还可以持守神的作为？但是即便这样，他依然还有一次不能够胜过人的抱怨声的时候。这就是摩西在那个加底斯的旷野里边，他有这么一次，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抱怨声当中，把他的血气又逼出来了，又回来了。所以说，我是你们从磐石当中出水吗？血气出来了，这是根本的问题。
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
是在以色列人把他逼到那个份上的，都要把他逼死程度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摩西当时什么状态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有时候呢恨不能，哇，我有巨大的能力反击，让他感到羞愧。没有一个人是完全，只是程度不够而已。我们千万不要夸口，你无论走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，你走在哪个阶段，无论你在人群当中有怎样的威望名声，无论你产生的国效多么的巨大，哪怕你开创了数万人、十几万人、几十万人的大教会，人都有他不能胜过的极限。巨大的逼迫或试探，不是说我们就能够胜过，而是那个程度没到。这就证明了哈，人都是不完全的，包括摩西在内，当达到他的极限的时候，他就暴露出来了。虽然神给了四十年时间在旷野磨练他，他超于常人，异于常人，他依然还是不完全的。神借着这一个属灵的伟人，一个以色列历史上伟大的人物，就是向世人证明，讲说这件事情，摩西不能够进入美地，因为凭着人的能力，你就达不到完全。
摩西他不能进迦南地，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借鉴，也告诉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罪来激动自己，不要在怒气当中呢来服侍。我们都要安静在耶稣的脚前等候神，让我们的血气和怒气完全了没有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起来服侍神。
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无论我们处在自认为，哎呀，我信主二十年了、三十年了、四十年了，我服侍主几十年了，我们都不能夸口。哪怕我们每一天做得很好，也不能夸口。当那个环境超越了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的时候，我们依然会跌倒。我们本质上还是罪人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耶稣放在心上。我们不能有我，必须倒空自己，把那个我忘了。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、我们的善行能够得救的，我们的一切都要与基督相连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属基督的，我们的一切的生活内容都要与基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，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。所以在摩西的身上，我们所看到的，神亲自把摩西埋了，对不对？埋哪儿的我们不知道，神埋的那是神手中的他心意的人呐、啊，喜悦的人呐、啊。但是神依然让他看了，念念不忘那块美地啊。但神所导演的那是一出大戏，那给后人看的，是警戒我们这些后人的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要想到我们自己，哪怕你眼中看到自己很不错，也是罪人，只是时候没到，只是程度没到而已。我们都有抵挡不过的环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，切切的祷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摩西当中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。
所以摩西呢，在最后呢，他就颂赞耶和华，在出埃及十五章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上帝，我要赞美他。
阿们。
感谢主， 非常感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。透过摩西精彩的一生，我们从摩西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优良的品格，在神的手中不断的被陶造。我们也期待后面继续来分享圣经里面的属灵的人物，让我们透过圣经人物看到自己身上的存在的问题，也让我们更多的从属灵的人物当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格，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多的启示和启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听了三集的摩西的一生，你有什么感想和感悟呢？欢迎您来信留言给我们分享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用这首赞美诗在申命记32章所写的摩西之歌来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。
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尊崇他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耶和华，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实行其事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，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实行其事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我要尊崇他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耶和华，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实行其事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，